梦里面空气开始冒烟，朦胧中完美的脸慢慢的出现，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欢迎来到东石西吧，我是 Jane。
大家好，我是 Sophie。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 Jane 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就是我妈作为一个爱美至极的代表，为什么会生了我这样一个素面朝天的女儿呢？
对，
我们为什么会？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
好像就是那次，我们聊到安慰妈妈的时候，然后你不是聊到你妈很爱美吗？
嗯。
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很好奇，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在我自己的偏见当中啊，我会觉得如果说这个妈妈就是对外表没有那么上心的话，女儿可能就没有，就不太会容易有容貌焦虑，就对外貌这方面可能就看得比较淡。但如果说这个妈妈就是很会打扮，然后会在外在上花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的话，这个女儿相应的她也就会就是有样学样嘛，就也会很注重自己的外表。但是你的情况就是不符合我的这个偏见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为什么会就是会这样，就是你妈为什么没有在这个爱美这方面感染到你？
就是首先这个爱美对美的追求的基因没有遗传到我的身上，同时在日积月累的生活中也没有言传身教到我的身上。我是怎么做到就是泰然自若的面对我自己就是邋里邋遢？
其实你不邋里邋遢，你就是很，
而且还是在我爸妈就是常年对我嗤之以鼻，你知道吗？我仍然能够坚持做自己，你看看。
对，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事情值得探究，我就觉得可以聊一期这样。我们先讲讲你妈是怎么爱美的吧。
OK， 我觉得我妈首先呢，她是属于天生丽质型的，就是我妈在她三姐妹中，我妈还有两个妹妹，她是老大。但是呢，就是每一次聊起这些她们三姐妹的长相的时候，我的大姨小姨都会跟我说，哎，真没意思，每次跟你妈出去逛街，别人就说这是你妹吧。
就是你妈显得比较年轻。
对，我妈明明年长几岁，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妈其实是最小的那一个。所以我妈就是属于天生丽质。然后我回头去翻就是她年轻时候的那些影集，然后我妈确实长得还是有几分明星像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的拍照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那种叫什么美颜啦，然后我妈自己也不是属于那种会化妆的，就是纯天然的看出来说还是有点气质有点姿色的。然后我觉得她穿衣服还是就是算是有品味的，年轻的时候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她有一套玫红色的套裙，就是上下两件的那种，特别漂亮。我还记像我这样不爱美的人，我还把他的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试穿过，但是穿在我身上巨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能 hold 住那个，你知道那个玫红色
体格就不一样好吗？
而且那个设计还有一点点复杂，那设计是有一点点复杂的，不是那种很大气的，它是那种有一点垫肩，然后泡泡袖，然后袖子上面还有那种很多洞洞的那种镂空的设计。然后我记得腰上还有一个非常宽的腰带，所以我觉得他是属于追求时髦的人。对，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喜欢逛街和买衣服的人。我突然想起来，我妈以前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商场，然后我妈就会把我丢到二楼的卖文具的区域，就是那个区域是一个比较相对独立封闭的区域，他就会说你就去那儿逛文具。我就因为我特别喜欢逛文具，而我又不喜欢跟我妈逛街，我妈就说你去那个地方待着， 就随便逛、
嗯、
然后我就去三楼四楼逛，等我逛完了、
哦、
我再来接你。
哦，
这么说起来我从小就跟我妈这一点就不一样，我妈超爱逛街，我超讨厌跟她一起逛街，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逛街。
你是讨厌逛街还是讨厌跟她一起逛街？
就是讨厌逛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把那个衣服试来试去，好花时间又无聊，就是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非常无聊的事情。
嗯，
对，我就宁愿在那个文具区把每一支笔都试一下，
嗯、
每个本子翻一下、
嗯。
对，然后我记得我妈的同事那个时候就会说，
嗯、
就是你知道，就逗小孩嘛，就逗我说、
嗯、
啊，你是捡来的，你是你妈垃圾桶里捡来的。不然你看你妈这么会打扮，怎么给你穿成这个样子？
天啊，这话也太伤人了，这些人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
哦，真的，我被他的同事真的是伤害深，深深的伤害。
哎，那你每次你妈的同事这样说的时候，你妈都不会维护你吗？她不会就是让他们不要这么说吗？
我妈就说，也给她买衣服呀，
嗯，
她不喜欢之类的吧，我也忘了。对，就是站在事实面前也你也不能硬维护，是不是？你确实也是没给我买什么衣服。听谁说错的对的，说美的丑的，都问我，我看我说我怪美的。我的偏见是这样的啊，我会觉得就是假如说这个妈妈然后养了这个女儿嘛，女儿从小在家里看到妈妈打扮什么的，她可能就也会想要模仿妈妈，就是可能拿个化妆品在自己脸上画一画，或者像你讲的，你拿过你妈的衣服出来自己穿过，对吧？ 对，
就是耳濡目染的会有这种爱美之心，你会有吗？就没有。
没有，因为我就是从小就特别讨厌我妈的这些行为。
为什么呢？
就是就比如说她去纹眉、
嗯、
然后纹回来就是哇整个脸上都是肿的，然后去漂唇、
哦、
我都不知道漂唇是什么、
嗯，
反正回来就整个嘴都是肿的，然后不能说话、
嗯、
然后怎么，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跟我爸都特别讨厌这种行为。
哦、嗯，
可能我比较直男吧，反正我们俩都特别讨厌就是每次看到我妈在外面折腾了一个什么项目回来，我们就觉得说、
嗯、
天哪，又搞成这样，就我们好讨厌。
会不会是因为你内心里面比较崇拜你爸，然后因为你爸是这个态度，所以你也觉得你应该是这个态度？
我觉得因果关系或者说先后顺序并不是因为我先崇拜了我爸然后我认同了他，而是恰好他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
是吻合
不谋而合，对、
嗯、
所以我就欣赏他的价值观，或者说我欣赏我自己、
哦、就这个事情可能就这个事情可能就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就是无法分清楚，是吗？
对，我觉得我就是从小跟我爸、
嗯、
虽然他陪我的时间非常少，但是我跟他的思想观念就是无敌的接近、
嗯、
然后他们俩每一次要吵架为了什么事情在那边争执的时候，我都觉得是我爸对，然后我妈就很生气说、
哦、
你怎么不为着我说话，然后我想说、
嗯、
你是错的，我怎么为着你说话呢？
嗯，那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妈把本该分给你就是爱你教育你养育你的这个时间花在了爱美这件事情上，从而形成了你跟爱美之间的一个对立呢？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应该没有这个因素。
嗯 OK， 那就是你天生就是对这个事情
大咧咧的，对，
没有很大的追求。嗯，
对，
嗯，其实我妈，我先回想一下他年轻的时候，就可能在没有我跟我弟或者是说可能刚有我那段时间，他也是爱美的、
嗯、
就他也做过一些追求美的事情，比如说我妈也纹过眉，就那个时候很流行纹眉，很流行纹眉，还以及流行什么纹眼线，就我妈纹了一个全包的眼线，她这个人就看起来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还纹了唇线，好像
对我妈也是
就做这种半永久式的化妆，就是做了一些，然后以及我妈是单眼皮，就是我妈妈他们家那边的全都是单眼皮基因，然后就女的都是单眼皮，但然后在他们的眼中，他们就觉得就是那，我觉得当时就是中国人很崇洋媚外嘛，然后就是喜欢白人的那种长相嘛，然后就是喜欢那种欧式大双眼， 他们对美的标准就是双眼皮、高鼻梁、小浓眉，就是这种很单一的审美。那个时候，然后我妈所以年轻的时候，她就还是割了一个双眼皮，并且以后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就遗传到了我妈的那个基因。我爸其实是内双，以及年轻的时候，我爸年轻的时候其实很外双，到现在变成了内双，因为老了。
就是眼皮耷拉下来，
对，但我就没有遗传到我爸的基因，我就后面他们，我长大的时候我就老跟他们两个讲，我说肯定是因为妈妈怀我的时候你们俩感情不好，导致我都没有遗传到你们两个好的地方，都是遗传的不好的地方。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吗？就是你这么说，
我觉得是有。就是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嘛，就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小孩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就是缺点全没遗传到，遗传到的全是优点。然后有人就会说是因为父母，这是因为夫妻双方很恩爱的关系。我是开玩笑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科学根据。然后我就怎么跟他们开玩笑讲过，然后我就遗传了我妈的单眼皮。然后我长大的过程当中，我妈就一直就说什么时候去给我割个双眼皮，
她想给你割一个双眼皮。
对，
嗯。
这不仅是我妈，是我姨、我小姨，他们都这么说，
就全家人都觉得你应该割个双眼皮。
但我爸就没有了，我爸就我爸对这个事情看的是非常淡。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打开他的衣柜，就很多花裙子，就那种连衣裙，那种丝绸的，那个时候就很流行那样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他的衣橱里面是有很多流行元素的，他的身上也有很多流行元素，比如说像你讲的衣服就是一定要有垫肩的，他们就觉得那种宽肩膀很美。哦，那个时候还流行那个踩脚裤，就像现在的 legging， 只不过是在 legging 的下面还有一个踩脚的那个部分。
那个叫健美裤，
也叫踩脚裤，我们叫踩脚裤。
哦，真的吗？
对，因为它可以踩在脚下。
健美裤，嗯，
也叫健美裤，对。然后还有什么烫头发，那个时候很流行把头发烫成那种。你知道吗？就那种大卷，那种台
要吹头发，吹一
个长
刘海，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吹成那个像花椰菜一样的那个刘海。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妈还是很，就她很赶时髦。那个时候我感觉，但是后面就我就记得，就是随着她母亲的这个身份越来越占她生活比重的这个比重越来越大，她渐渐就已经放弃追求美啊、赶时髦啊，她就。这样，但这怎么说呢？我觉得赶时髦的这个成分其实还在。就比如说去年我回国的时候，他们就是刷抖音嘛，现在刷抖音的时候，抖音上不是会有一些产品是比较火的吗？就会被刷到，就比如说什么流行什么样的裤子，流行什么样的鞋，我妈还是会希望我给她买。就虽然说已经不符合我们的审美了，我们看可能觉得很难看，或者说这有什么好追捧的。但是因为他刷的多嘛，他就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流行，他就也想要拥有。这么想来的话，他其实可能现在也还是追求美，只不过是说
还是爱美的。对，我觉得你这么说，他还是属于一个爱美的人，不是那种放弃的无所谓的状态。
对对。
那你小时候就是对于美的追求，你觉得有多少是受你妈的影响吗？
我觉得我小时候对美也没有什么追求，我就是我妈的娃娃。我妈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我妈就是我这个发型怎么弄都是我妈决定。
如果说你把自己定位是一个娃娃的话，就是她还是在打扮你的。
嗯，对，就是在她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就是她是怎么追求美的，她可能就怎么打扮我。就比如说我前两天还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时候很流行扁头，就是他们就觉得说头很扁就是很好看。
嗯嗯嗯。
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就是硬生生给我睡成了一个大扁头，我的头就是不止一点点扁，是巨扁无比。我就是后面直到有拍，就是有手机可以拍照这件事情了，就是拍照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之后，有的时候会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拍照是不可能拍到那种侧面的嘛，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偶然出现在别人的镜头里面的，或者说有人拍一个远景，然后你刚好是侧身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自己的侧面，然后我就每一次看到我都惊呆了，我都觉得这个头简直就像是有人拿刀从侧面砍了一刀一样，巨平无比。
你可以转过来我看一下，还好啊。
很平，我觉得这
但是
应该
我
是一
觉
个
得
圆
并没
形。
有像你所说的，就是我看了你的侧面之后，我会觉得说，哇塞，这么平的头，就是我完
没
全没有
有，
这样的。
可能是因为你就是你一直都会看到我的这一面，而我自己看不到这一面，平时，对吧？所以一旦我看到，我就会有那种 shock 的感觉，因为我平时看不到自己的侧面嘛。
但是你完全不平啊，就是在我这里看来。
很平，哎，当然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就拿放大镜看嘛。嗯，我妈就给我睡成个大扁头，她就很喜欢给我扎那个扎一个马尾辫，然后把我的头发梳得巨紧，然后就是还要拿那个摩丝把头发全部都就是 you know 就贴到头皮上，就这样就搞得很就弄那种大西装头，她就很喜欢那种发型。他就给我弄成那样的发型，然后我梳那个马尾辫的时候，他也好，就是其他的亲戚也好，就会夸说啊，这个说我的这个头型很好看。我当时就迷失在这种褒奖当中，我还真的以为我自己的头型很好看，一直到后面自己形成自己的审美，然后无意中看到自己的侧面的时候，我才就是，you know，就是你的这个自我认识。跟你的这种客观审视形成一种强烈的冲突，然后我妈给我买衣服，其实也很逗。就她如果说她觉得我穿一件衣服好的话，就她会给我买同一个款式但不同颜色的衣服。我就有一次好像是连续2天穿了就是不同颜色的同一款衣服嘛，去学校。然后当时那个坐校车回家的路上，就有一个同学，好像都不是我们班的，他就突然跟我讲，他说："哎，我发现。"你的衣服都是同一个款式，不同颜色的，然后他就在那边笑，然后我就一瞬间脸就羞得通红，我就突然就是有一个之前我就可能对自己这个衣着可能没什么认识，我就是觉得我在穿衣上面首先是没有自由，这个是我当时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决定不了我到底穿什么，都是我妈决定。然后当那个同学那么一指出的时候，你就好像突然有了一个。衣着就是穿衣打扮这方面的客观的认识，就是别人给我的这个客观的认识，然后就可能觉得自己的穿衣打扮就有点可笑，就因为他笑了那么一下，然后我就很自卑，对这个穿衣打扮这个事情，我可能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自我审美吧，就是你可能追星的时候，对吧？你看看明星穿什么，而且我妈是这样，她等于说。我觉得他的这种审美上的成长，可能就并没有跟着时代一起，他可能还是停留在过他的那个黄金年龄的那个阶段。就像我们现在听新歌的时候很少，可能会觉得现在年轻人听的歌好听，可能还是觉得我们小时候听的歌好听，就是一样的嘛。所以我妈给我穿的那些衣服就已经 out of date 了，就是非常的不合时宜。我自己当时对我自己的认识是那样的，然后所以对于我妈打扮我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我一直是后面是青少年时期，我就觉得很自卑。
哎，我觉得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我们俩在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的不同。你刚刚说你妈妈是把你当成一个娃娃在打扮，我就在想，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描述我妈对我的打扮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稻草人。我妈觉得有个衣服就行了，就真的真的真的没有打扮这回事儿，就是说啊，你不裸着出门，咱们今天这事儿就算完成了。
我妈其实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在买衣服上面有非常大的自由度，就是我是可以选择我自己要买的衣服，只不过是我只能去集贸市场买，就是我买的就是我妈自己的衣服都是去商场买的，然后我的衣服全部都是在集贸市场。然后我妈
批
就
发
会
市
带
场。
我走进去，对，她就说，她就逛逛逛，然后就我自己选，就是无论我选哪一件，反正价格都是几十块，就那种，
然后，
但是我有穿衣自由。
但你妈也不会对你的审美品头论足，是吗？就你不会挑中一件衣服，然后你妈觉得这个像什么，一点都不好
我
看。
妈根本，我觉得我妈不在乎，她不在乎我穿什么，她只在乎她自己穿什么。
嗯，但是我觉得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待这个事情的话，就是你妈给了你的独立审美一个生长的空间，就起码她
对
不会
我，
否定你。
啊、 对，他不会，因为他也不管我。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嗯、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我可能就只有两件裙子、嗯、一件是我外婆去那个裁缝店给我做的一件黄色的小裙子、
嗯、
另外一件是我爸在我大概二三年级二年级吧去出差的时候去深圳出差我记得给我带回来了一件紫色的小裙子、
嗯、
这就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两件裙子其他我全部都是裤装
哦
对
是因为你自己选的裤子吗
应该就是我自己选的裤子然后我妈也没建议过我要选裙子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要选裙子
嗯
对但是我虽然如此我却从来没有在穿衣上有过任何自卑的感觉
你看就是
我都觉得我的衣服很好看很舒很舒很舒服吧不谈不上好看就是舒服就是我选的、
嗯、
我觉得
对啊是你选的我当时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妈不认可我的审美就是我自己的审美后来逐渐形成以后我妈也会觉得我选的衣服就是特别没有眼光我妈就会直截了当的这么说就批判我的审美这个是后面到我上大学以后我可以自己买衣服之后我每次我自己买的衣服我穿回家我妈总要说我、
嗯、
她从来没有一次说过说你这个衣服买的挺好看的她永远都会、
就是、控制型的打压型的父母
对然后她永远都会说啊你这什么衣服她说而且我妈看我的时候就是永远看到我身上的缺陷她就觉得我身材这里有不好那里不好比如说是不是有什么圆肩啊什么驼背啊什么腿粗啊什么腿短啊腿不直啊什么乱七八糟他是全他每次就是然后我穿任何衣服就是我自己买的他就会说你这衣服你不要他就觉得我买那件衣服是因为我跟同学一起去买然后同学说我穿的好看然后他就会说你不要别人说你穿的好看你就觉得你自己好像好看了别人说你的骗你的怎么怎么样说只有我跟你说真话你就穿的衣服难看死了把你的缺点全部暴露出来了然后他能够
的、这个、真的好可怕
他能够因为我买了一件衣服而生很大的气气到好几天跟我讲话都是很别扭
所以你能活到现在这样就是依然做你自己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可以理解我为什么就逃离我那个家庭越逃越远
真的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 toxic 的一个环境、
嗯、
唉我觉得我成长的过程中真的是拥有太多的自由和鼓励
就是可能像你那样太自由太多鼓励也不好像我这样太没有自由太多批评也不好可能还是能有一个中间点比较好的
我觉得就是我爸妈慢慢的就是在我稍大了以后他们还也是会对我的穿衣打扮有一些指指点点但是因为我就是从小太自由了、
哦、
太有时候他们也不管我、
嗯、
然后我也得到过一些鼓励、
嗯、
所以导致我内心非常的强大就是他们指点我并不在乎我觉得我这个就是好啊你们根本不懂、
嗯嗯、
就是你们穿的我才看不上呢就是那种
嗯他们已经错过了你是泥巴的那个阶段已经捏不动你了你已经变成了水泥、
就是、我已经太硬了对就是油盐不进我管你说什么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嗯、
而且我做的超爽
蛮好的就是内核极其稳定
真的我去年暑假回去的时候呢、
嗯、
就有一天早上就可能就是第二天回家、
嗯、
那天我是晚上到的家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跟我爸一起去出去吃早餐
嗯，
然后我爸就说准备好了吗我说好了呀走吧他说你去换个衣服我们就出发吧我们就出门吧、
嗯、
我说我已经换好衣服了就是在他眼中我穿那套衣服就跟睡衣一样然后呢他就也没说什么、
嗯、
就我爸就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快的下一个决断就是说他会觉得哦，可能我今天这一套不怎么样但是总有别的对吧像样的就观察了几天一个星期之后、
嗯、
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你去买几套衣服吧你去逛一下、
嗯、
买几套衣服
嗯
我说我这很好看呢我很喜欢、
嗯、
很舒服、
嗯、
他说你这个也不是不好看就是但是在不同的场合你需要不同的衣服
就是穿衣要有 TPO
对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不同的场合呀我只有一个场合 可是我的生活非常的简单，没有不同的场合。
嗯，
反正他就几次三番的就要求我去买衣服。
嗯，
最后还说我给你钱去买衣服好不好？你是不是没钱？
嗯，
就反正我也去逛了商场了，然后就商场里面那些绝大多数的衣服，我都觉得说天哪，太夸张了。设计太女性化、
嗯、
或者说太多的 detail 就是都是我不喜欢的、
嗯、
最后呢我就是在无印良品这样一家店里面买了很多件同款不同色的上衣和裤子。
你应该当我妈的女儿。
真的，但是我当不了，因为你妈的那个控制欲我没办法，我只能接受我自己喜欢的、
嗯、没有，可是如果你是我妈的女儿，你就不会有这么强大的自我。
嗯，那倒是。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赞叹，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颤，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瑟瑟抱残当然喜欢，我让矜持怦然撩起波澜，我让麻木盎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就我的回忆来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你是很爱美的。 哪一段时间？
首先是我记得初中的时候，你当时就有很多衣服，而且你当时有很多裙子，我记得，而且我老记得，就是你的那个屁股特别翘，而且就是那种很饱满的圆形 ，you know， 然后所以你穿裙子的时候特别好看，因为就像那种欧洲人家穿的那种里面有个大的那种支架才会形成的那种形状，裙子就会是一个蓬的，因为你自己身体的曲线的缘故。
就
是我老记得那个
时候。就有注意到这些东西吗？
对，因为我为什么注意到，因为我妈老是在说我的身材的各种问题、
哦、
所以我对这些东西很敏感，然后我就会去观察别人的身材是什么样的，然后就越观察越自卑。
天哪，好吧，我觉得我初中就是只能认得你们的脸，其他的我都没看见过，就是那种，
就的确是
就不在我的眼睛里。
我就是个特别早熟的人。
嗯
嗯，
我觉得初中如果我的衣服多，我觉得是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带我去买衣服，就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
那你爸还是挺喜欢打扮你的吗？怎么说，就包括现在你爸
对你的要求。就会看到我们班那个同学，你知道吧，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见过他，然后他就说，哎，他你看他穿衣服多好看啊，然后我爸就、
嗯、
后来就发现了他是在哪家店买的衣服，我爸就特别喜欢带我去那些店买衣服。
哦，
他就觉得我应该穿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因为他带我去买，他要求我要买那些衣服，那就顺便他也不能拒绝我要买一些我自己想要买的衣服。
哦，
对，所以我就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我衣服比较多，但我不是那种主动说我自己要去买，就是每好像我觉得经常一个月或者一两几个星期，我爸就说走走走去买衣服。
就我的视角来说，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些背景故事，对吧，我只能说我的观察告诉我你是个挺爱美的小孩，因为你的衣服特别多。
嗯
嗯，然后后面你上大学，你后面不是去美国读书了吗，然后你每次假期回来，如果说看到你的话，就会看到就是你的衣服好像就是你搭配过的，你是有一些考量放进去了的，然后头发也会弄一些发型啊什么的，就是看得出来你当时是追求美的。我觉得你也会化妆。
化妆，对，大学的时候确实就是大家都开始化妆，我也开始化妆、
嗯、
但是我就是瞎化、
嗯、
我觉得穿衣服品味可能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接触了像 Zara 这种店、
啊、
然后你进去逛你就会买、
嗯、
就是只能说那个店的设计不错。当年
嗯
现在我是觉得有点太过了、
嗯、
当年的设计我觉得是好看的、
嗯、
然后就是你在店里面买衣服，就是你总需要买衣服嘛，然后你就去那儿逛逛了，你就不怎么会容易出错，就是他的那些衣服就是你随便选几件然后搭在一起就能搭出一个还不错的感觉出来。
嗯，
然后我觉得后来我不是有一个学期在欧洲，然后我觉得那个学期对我的穿衣审美也是有塑造和提升的、 作用的，还是就是逛那些店，跟 Zara 类似的那些店，那些店都在几年之后我在武汉都看见他们出现了。
嗯嗯嗯，
只不过我比大家早几年看到，
嗯嗯嗯，
所以那我去那些店买衣服，就是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还不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怎么就是很会选，而是就是这些衣服，这些店里面的衣服就设计的还不错，可能适合我那个时候的年纪。
嗯，
对。
但就是看你像就比如说现在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你没有买衣服的那个需求。但是那个时候你看，你首先就是你会去买衣服啊，你会去这些地方逛啊，就像你讲的你不喜欢逛街，但是你都去了很多地方逛，然后逛了之后你就买了衣服。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在国外生活，你的衣服总是带不够，就是你总是缺一些、
嗯、
就是这个季节你、
哦、
对吧，你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你从来没有在那里生活过。
嗯嗯，
然后你是等于说对于我来说是我搬到那个地方生活了，不是只是旅行。
嗯嗯，
那我在那儿生活这么长一段时间，我就总有些衣服就没有
哦。
对，你就需要去逛街买衣服。
嗯，但是让我在印象当中觉得你是个爱美的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你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嗯，过年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偶然见面的时候，你总会说，你说看我这一身时尚不时尚，你说看我这个搭配。就是你会这么说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你会你也会点评别人的这个着装，就你也会抨击我的搭配，所以你的这些言论让我觉得你是个爱美的人，就是啊你是时尚的，因为你说你是时尚的。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比较自信，就是我老觉得你看我很好就是并不是因为我在乎这个事情去说他，而是说我就是很满意我自己。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OK， 怎么这么好看？
怎么好看？怎么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漂亮，或者说别人告诉你你很漂亮？
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爱打扮的女孩子是那种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孩子、所以她就是因为被夸一直被夸长大嘛，那她就会自然而然的比较注重自己的外表。
嗯，
哎，也不是，我觉得也有一些女孩子就是长得很一般，但是通过长大之后的化妆，一些医美，一些打扮，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形象，那也有。
对，不是之前有一句俗话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哦，
嗯，我觉得可能这个人的自信很重要，就是可能你不管说客观来说这个人到底长得好不好看，这个人他自己觉得自己好不好看很重要，就是也、
嗯、
有的时候不是也会有那种大家看来觉得很漂亮的女生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嗯，
就比如说古力娜扎之前不是整容吗，你说他已经这么好看了，他就或者说他不是唯一的例子吧，就是很多大美女后面也是去整容、
嗯、
然后有的可能整的还行，有的最后反而把自己给整毁了，就是他那么好看、
嗯、
他可能还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我觉得是人自己觉得自己好不好看可能很重要。
我觉得我一直初中一直到初中毕业都对我自己的长相没有任何的认知，但是反正也没有人评论我的长相就是我是属于长得非常普通的，就是又不好看但是又不难看，没有人跟我说过任何关于我的长相的任何评价。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家，然后我爸也在家，我爸就突然就看着我，他说哎，他说我觉得你的这个长相属于精看的，就是乍一看就是一般，但是看久了觉得哎还可以。
嗯，
我觉得这是我印象中第一个对我长相做出评价的人，我觉得是很正面的评价。啊，不是吗？
我只能说这又是一个证据证明你足够自信。如果说我听到这样的话的话，我就会把它理解成一种逼不得已的夸奖，就是没话找话说的那种夸奖，就是你表扬我精看意思也就是说我不好看了，就我不是第一眼美女你才会这么说，把你觉得我不好看这个本质用一句漂亮的话包装一下，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精看的人。 就比如说那个时候也还有表扬女生怎么说，说嗯，我觉得你特别可爱，然后可爱也是一个，觉得你可爱是因为觉得你不漂亮，如果说觉得这个女生漂亮的话，她就会直接说我觉得你特别漂亮，我觉得你是个美女，然后你的美貌不足以让人打上这个美女的这个标签，那么你总得要夸别人几句，那么这个礼貌性的夸奖就变成了嗯，我觉得你很可爱，嗯，我觉得你很鬼马精灵，我觉得你很俏皮什么之类的。但是总而言之就不是说你我觉得你很好看。
OK， 首先我会觉得夸我可爱、比夸我漂亮会更让我开心。
嗯，
因为我觉得可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漂亮就是你努努力你总能漂亮。对，所以我觉得我爸给我的这个惊叹的评价是非常正面的。就是我觉得我很值得你一直跟我相处，然后、
哦、
然后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好看的，你知道吗？就我觉得、
again 主观意识很重要。
嗯，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那种乍看我一眼觉得我一般的这些人我也不在乎呀，就是如果你不是跟我长期相处的只是跟我打个照面的人、这些人在我生活中完全不重要。
天哪，
但是但凡跟我长期相处的人你都会觉得哎，我不错哎，有点气质哎，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我认知里面就觉得哎，我长得还好像还可以，就我觉得我可能属于那种越长越好看。就小时候非常一般，然后就是越长越好看。然后后面到我自己对漂亮美这个事情有我自己的认知之后，然后我照镜子我就发现哎，我长得还蛮大气。就我对我自己非常的认可。
我觉得在你这样的人身边长大可能也是我自卑的一个原因吧。
我错了，
可能因为你老是在表扬你自己，虽然说你也没有，我也不记得你口头上有没有批评过我，我觉得多少是有的。但是即便你没有批评我，但因为你老表扬自己嘛，然后你老表扬自己之后，我就也会被你催眠，我就会觉得嗯，真漂亮，嗯，对，真大气，对对对，就搭配的真好，对对对，真时尚。然后我在这么把你捧上去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把自己压下去，就觉得嗯，真的是我这是又不自信，又不会搭配，又不会怎么样。
所以你这样说，我就想到我们最早的录的那一期啊、什么花钱的那一期，你就说你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一些话语的影响。
对，
对，我就是跟你相反，就是我油盐不进。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我妈的品头论足当中吧，也许
对你妈对你的影响太深了。
哎，
而且是那种从小就是当你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
他
就在涂涂写写。
所以我觉得后面我们可以聊一期母女关系，所以我觉得母女关系就很神奇，因为后面我弟出生以后，我妈对我弟我就从来没有听到我妈批评过我弟的外表。就即便有一段时间我弟胖了跟个熊一样，我妈从来没有说过他胖，说过他不好。
我觉得可能因为你弟是一个男孩这件事情就已经解决了所有其他的问题。
嗯，但是我爸就会很挑剔我弟，我爸就会说我弟不好。
这就是父亲跟儿子之间
的
天然的对立。
对，easy now, my eyes are playing tricks on me. Tell me the mirror must be lying. It's not what I wanna see. How can I just be me when I don't recognize myself? Wishing I was something better. I wanna be someone.反正后面呢我自己也做过一些追求美的事情，我感觉就比如说我高考结束之后我就去做了那个近视矫正手术。 我本来是500度的近视眼。
所以你做这个手术不是因为想要不戴眼镜比较方便，而是你觉得不戴眼镜比较好看。
因为我觉得我戴眼镜很难看。我小学的时候眼视力特别好，后来上初中以后，好像是身边有个同学戴眼镜，然后我觉得他戴眼镜特别好看，然后我觉得我也想戴眼镜。后面如我所愿，把眼镜就用坏了，用坏了之后我就开始戴眼镜，然后戴眼镜之后我就发现，天呐，我戴眼镜实在太难看。后面高考结束之后，就是那个时候
对。
做那个激光矫正手术，然后我就去做了。那个时候没做双眼皮，做了一个近视矫正。但是我妈后面还一直很后悔，说啊，当年你高考完应该带你去做双眼皮的，就说因为那个假期很长嘛，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她说啊，那个时候做的话，肯定早就恢复了。
就像很多那个韩国女生，就是高考毕业之后送给他们的一个
哦，
成年礼，就是去整形。对，因为你去读了大学，就是你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了，
可以
就
重
你
新
以
开
这个
始。
新的面貌，对，没人会去说啊，你以前是那个样子。
工作了以后，在上海工作了几年吧，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就见了一个高中那个学姐，就记得我们聊那个花钱那一期，我讲过我一个临床的那个学姐，我说她有一个随身听，然后我还 copy 她买了一个，就那个学姐后来她当牙医了。然后他当牙医之后呢，就他也做了牙齿矫正。就本来我觉得他在我印象当中牙齿根本就不算是不齐的一个人，他也去做了牙齿矫正。然后他也去上海工作了，然后我们就见了一面。见了一面之后呢，就讲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决定去做牙齿矫正，因为我的牙就是有点凸，前面的牙齿就很不整齐，其实也没有到特别不整齐，就有一点。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嘛，就是。当你拿起放大镜开始观察自己的一个缺陷的时候，这个缺陷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但是戴牙套这个事情呢，我只能说，我觉得我那个牙套就是矫正没做好，没做好。反正现在也是有的时候拍照啊，看到自己的牙，我又会在那边后悔，就觉得好像这个牙还不如不整。
还好啊，为什么？哪里
就是首先是没有做得特别齐，我觉得。
啊？哦。
以及，因为戴牙套期间，我好像是首先是我的牙的基因就不好，我爸妈牙都非常的不好。但这也是，当时我下定决心要去做牙齿矫正的一个原因。我就觉得说，因为我的牙本身不齐嘛，然后我就觉得以后可能容易引发牙齿的问题，就我爸的当时已经存在的牙齿问题，我妈已经存在的牙齿问题。但因为戴牙套期间，其实你的这个牙齿的清洁要做得非常非常好嘛，要不然的话很容易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会形成什么黑三角啊，就是牙龈会萎缩啊，包括我后面来了澳洲之后，我做了2次根管，我觉得这2次根管都跟我，就是我有2个牙神经就坏掉了，我觉得这个跟我当年做矫正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有后悔。但是这个事情对吧？哎，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你也可以再接着再做一次。
哦，算了吧，我没有那个钱了。因为当年就是为了省钱才找了那个医生，我后面就觉得当年那个钱就不应该省。所以有的时候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悖论，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钱还是该花的时候还是得花。然后我还曾经，比如说染过头发，然后就也是买衣，我就读研究生的时候会买衣服买的比较勤，然后也会搭配啊，会干嘛啊，然后会买一些高跟鞋啊，烫头发啊，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我追求美的巅峰时期吧，一直到后面，我觉得我来澳洲以后，我这个人就彻底放弃时尚，放弃美了。
我懂，我懂，就国外就是一个那个时尚的沙漠。
真的，那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国外还是有追求美的中国人，对吧？
就少，特别少。
我觉得还是要看你是在哪个圈子里。你去了美国之后，你有没有过一些追求美的行为呢？
我觉得我对于美的追求这件事情取决于我有多少钱。就、
嗯、这是当然，
就是都要买衣服，但是你有钱的时候呢，你就会买稍微贵一点的衣服，然后你没钱的时候你就买很便宜的衣服、
嗯、
然后都是要买这个护肤品、
嗯、
有钱的时候你就会买贵一点的护肤品、嗯、没钱的时候就是我现在都是把身体乳当成擦脸的，
就是能伸能缩。
对，就是我也不能说不爱美吧，就是有钱的时候我也可能也是爱美，也没有到那种就是很夸张特别追求美，但是就是也可以搞一搞，也不拒绝。
嗯
嗯，我觉得是这种。然后像护肤品什么的，以前也用过一些所谓的比较贵的，就会看一些别人推荐什么的、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就比如说我用到了一个护肤品、
嗯、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我，
嗯，
那有的人的个性就是说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我就一直用下去，那我的个性是我从来没有用过任何一瓶同样的护肤品、
嗯、
就是即便它巨适合我，我觉得巨好用，各方面都特别好，我就会觉得用完了我就不会再看你一眼，我就要就是去探寻新的了，
很喜新厌旧的一个人，
非常对。
嗯，
所以我当我在有钱的时候我还是探寻过一些护肤品，我也做过矫正牙齿，但是我觉得跟容貌焦虑的关系不是很大。
嗯，
我的上排牙齿有一点凸、
嗯、
然后我笑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露出一排我的牙龈。
嗯嗯，
然后就有我有同学就是特别喜欢嘲笑我这件事情，但是我都觉得无所谓。
嗯，我觉得露牙龈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像孙燕姿也是笑的时候露牙龈，像现在那个 Blackpink 的 Jennie， 我前两天在小红书看到有个人的账号叫保护 Jennie 的牙龈，就他每次一笑的时候就会有一排牙龈露出来，就超可爱。
那可能现在的审美会有点改变吧，至少在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的审美就是露牙龈肯定是不好看的。
嗯，
但是主要问题是因为呢我有一个大牙，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就是各种问题反正发炎然后到了那种非拔不可的地步，所以我有下排牙齿有一颗大牙就一直缺，就十几年来就没有、
嗯、
就一直缺着，所以我上因为缺乏这个支撑嘛，所以我相对应的上排的那颗牙齿已经掉下来了，掉了三分之一下来了、
oh.
就整个那个牙床牙龈牙齿都在往下掉，所以当时给我的方案就是我要不然就是去种一个牙齿、
oh.
要不然就是做矫正。
嗯，
然后我就不想种牙，我觉得就是不属于，就是我的牙齿其实也特别不好，各种问题、
嗯、
我也做过那个假牙就是那种一个牙托
牙冠
上面的。
哦，
对，然后我也做过牙冠、哦、做过根管都做过、
嗯、
然后这些所有做过的牙都非常不好用、
嗯、
特别卡牙，然后特别还会有一些后续的问题、
嗯、
所以我当时就是坚决不愿意种牙，我就觉得即便矫正牙齿需要花3年的时间，当时医生就跟我说、
嗯、
因为我是大牙那个，因为牙间距特别大嘛，所以你要把那个牙间距拉到、
嗯、
前后牙拉到一起就需要3年的时间，我就觉得没关系。
嗯，
因为我要做矫正、
嗯、
我就顺便把我曾经做根管的那个牙还有那个做一个牙套的那个牙全部正好两颗全部拔掉，就是
哦，
对，就是时至今日我的整口牙全是我自己的，没有任何外面的东西、
嗯、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哦、
现在的牙就是我人生中最健康的牙，没有任何一颗有问题。
嗯，
对，但是做了那个矫正之后呢，我觉得对我的容貌是有一点影响的、
嗯、
就是我的上排牙因为拔了牙嘛就是往回收了一些，
嗯，
然后我现在笑的时候就不露牙龈了，
嗯，
就反而现在以现在的审美来说它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就是因为露牙龈是有点幼态的感觉嘛。
嗯，
然后我去年的时候还做过一个热玛吉，也是当时哇特别火的项目，然后我去年就手头有点钱、
嗯、
但主要原因是我妈去年在美国跟我一起生活、
嗯、
然后我不是说我妈特别焦虑嘛，就是她整天担心自己、
嗯、
一个是身体不好，可能有一些绝症啊疾病就是没有被治疗、
嗯、
没有被发现的，第二个就是她整天说、
嗯、
你看我这个头发都白了，哎，又白了几个、
哦、
你看我这儿，然后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皱纹，你看我这个什么什么的、
嗯、
我说妈，你都马上60岁的人了，你还不能长几根白发？我都老了，你还想怎么样？反正他就各种焦虑。然后我想说，那我与其总是带他去医院，然后又看不出什么结果出来，我不如把这个钱花在给他保养保养，就带他去打了肉毒啊，然后做了，我不知道那个项目叫什么，反正就是去斑去痣的。然后我妈就做了，看了自己年轻，哦，对对对，叫皮秒，对，她做了，看了自己年轻之后，她不就很开心吗？就是她的心情有一点变好。
嗯，
然后我妈就会说，哎呀，你也做，你也做。
嗯，
他说，哎呀，你不要只给我花钱，你这有钱你自己也做，你看你这还不是垮了。就在我妈的这种熏陶之下，
嗯，
同时也因为我年纪也到了，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些容貌焦虑。然后我想说，好吧好吧。然后就当时正好我看的几个 YouTuber 他们就是都纷纷做了热玛吉，就让我觉得说，啊，我也做一个吧。但是说实话，
嗯，
没什么效果，非常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特别怕疼。就是他的那个热玛吉是大概从一可以到九，就分九个级别，
oh, 嗯，
然后大多数人我看他们做的可能就是达到四五六，甚至有人达到七八九的，
嗯，
然后我只能忍受到达到三，其实三我也忍受不了。
它是什么样的疼法呢？你描述一下。
就是一个针戳你的那种疼。
就是有很多针戳你，同时戳你吗？
没有，他就是他会在一个地方就这样，
哦，
这样，然后不停的挪动。对，
哦，
我是这种感觉了。但是那种不怕痛的人，
嗯，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it's okay。Anyway， 然后他给我打到三，
嗯，
我就在那儿鬼哭狼嚎，我说太疼了，我说给我调低一点，
嗯，
我打到二，
嗯，
他打二根本没有效果。他说你花钱都花了，
嗯，
总要看到一点效果。
嗯，
我说没事，我就当花钱买个教训。然后。
嗯，
反正最后就在那个打的那个操作人员的坚持之下，我就整个脸都打了三，打完之后巨疼，
哦，
就是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再回去做这件事情了。我也没看到什么效果。
热玛吉的效果就是理应的效果是什么呢？
理应的效果就是紧致啊，提拉呀，
哦，嗯，
对，
你的脸还蛮紧的，
但是
这有可能是天生丽质。
就可
对吧，
那可能是热玛吉的功，就是是它的功能。是它跟我没关系。这就是我可能为了美做了两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嗯嗯嗯。挺好的。你这个牙的矫正效果很好，我也觉得。
其实没有，其实我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的牙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整齐的。
对
对
对。
没有一颗是歪的。但是因为矫正之后，
嗯，
somehow 我的这个上排两颗就是中间那大门牙的中间位置其实已经不是在正中间了，
嗯，
它已经有点偏了，
哦，
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大牙的那个间距太大的那个原因，我也不知道，
嗯嗯，
反正它就是已经有点偏了。当时刚刚要把那个牙套脱下来的时候，
嗯，
其实我还蛮在意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觉得我原本牙特别整齐，
哦，
特别正中间，
哦，
结果矫了三年之后给我把牙给拉歪了。我当时还挺郁闷这件事情的，但是现在也无所谓了，就是谁看这些小细节。当时我每次照镜子都会看一下说，哎呀歪了，现在就是我都多久没看过我的牙了，我跟你说。
总之就是在繁忙的日程当中，因为减少了对自己的审视的机会，
嗯，
所以就不再那么审视自己，是吧？
对，
嗯，
或者说我可能又恢复到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态吧，就是我不是太在乎这些东西，
嗯，
对，
嗯，
只不过是当时因为在矫正，就天天都在看自己的牙，所以可能就是把我的注意力拉到了那个上面。嗯，
我觉得不管是你也好还是我也好，就是我们自从出了国以后反而就是变成了这种每天素面朝天到处跑也觉得 OK， 然后穿衣服也没有很讲究搭配啊什么的，也没有讲究说这个衣服一定要是什么牌子的啊，这种也没有了。 你觉得我们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就是怎么做到跟素颜跟这种邋里邋遢和解的呢？
我觉得对我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是生孩子之后，就是确实没有时间、
哦、
就是我记得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真的是刷牙洗脸都完全略过，
嗯，
就是连上厕所都觉得要挤点时间出来，没有任何时间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慢慢的就因为那个时间比较长，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惯性，
嗯，
导致我就一直以来一直就这么就算了，就算了，就是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对对对，就是还要怎么样的，然后我又不上班，
嗯，
所以就没有任何场合需要我捯饬一下自己，
嗯，
就每天我也不见什么人，就那种，
那你是那你比如说你现在是需要见人了对吧，你现在有一份兼职的工作了，或者说你去教会的时候也是需要出门的，也是需要去见人的，你是怎么做到在有产生了这种客观需要之后、嗯、依然维持那个不打扮的那个状态的呢？
我觉得可能是生活圈子吧，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跟教会的那些姊妹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像我这样的，
哦，
大多数有个别就是还是会比较注重，但是是非常少数，极少数，大部分人都是我这个样子，
就因为你在
这
个环境当中并不突兀，所以就是泰然处之。
但是你说到这一点让我想到我去年暑假回去的时候，我在大家还是有点突兀的，嗯，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过程是很短暂的，
就你知道它是一个暂时的，
它是一个暂时的，对。如果我长期待下去，
对，
我并不觉得如果长期待下去我会改变我自己的穿衣风格，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穿的好看呀。
哦，嗯，比如说化妆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觉得我长得好看呀，就不用化妆呀。
哦，嗯，但是就是你本身就很美啦，但是化完妆以后可以更美呢，你就没有想说
那我也可以稍微化一下，但是你不能要求我天天化。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懒，就是我知道这样打扮会好看一些，
嗯，
但是呢我不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嗯，对对对，
就是我想到涂防晒化妆，
嗯，
晚上回来还要卸妆，
嗯，
我不能就是随便弄一下我就能躺在床上，
嗯，
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涂防晒和化妆
啊，就是像下象棋一样想到了十步以后的事情就觉得我懒得做这个事情。
而且主要是我真的发生过，基本上只要我化妆或者是涂了防晒到了晚上，
嗯，
我都觉得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嗯，
我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就后悔了，就觉得不如不涂，
嗯，
不如不化，
嗯，
多好，我这样晚上我就刷个牙我就能睡觉了。
嗯，就是上床睡觉的成本变大了，化妆了，
就是晚上已经很累了，
嗯，
本来我就有点拖延症，
嗯，
再加上还得卸妆，
嗯，
就让我拖得更久，
嗯，
对，我觉得这些事情在我这儿看来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
我其实刚来澳洲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挺美，那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是刚牙套摘没有很久，就是现在我觉得牙套可能就这个牙齿状况可能还反弹了一点，那个时候其实脸也还比较小，那个时候可能因为戴牙套戴久了的原因，嗯，以及戴牙套有助于减肥嘛，就因为你吃不了太多东西嘛，那个时候也还稍微比现在要大概瘦个10斤这样吧，然后也还比较白，因为在国内就是防晒会做的特别好嘛，你走到哪儿防晒就是打个伞，
对，
到了澳洲之后谁会打伞防晒啊，那个人就会变成一个异类所以来了澳洲以后就是不存在防晒这件事情了，涂个防晒霜就是已经很好了，或者说顶多
戴
个
帽子
对，
嗯，
然后又比较白又比较瘦，脸又比较小，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挺美的，然后每天我还会化个妆，那个时候就每天化妆我就觉得化妆是个挺开心的事情，就看着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变美就有那样的一种愉悦感，然后后面是直到
自己，
对，而且当时 我记得我在雪山上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场景就是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国外的女孩她们晚上就会出去蹦迪嘛，或泡吧，然后她们每天在去泡吧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准备阶段，然后可能就为期是吧，为期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之内，他们就一人拿一杯酒，然后到卫生间之后他们就会卷头发呀，然后就化妆啊，然后就一边卷头发一边化妆一边喝酒一边唱歌。我觉得那个是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准备的过程是他们整晚的 highlight， 其实后面可能出去喝酒并没有那么的开心，反而是那段时间是特别开心。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就从爱美这个事情当中得到的愉悦是那么的明艳，就觉得很受到震撼，就是在国内没有见到过的。
那你是怎么从就是当时还比较愿意花时间在打扮自己这件事情上面，到现在逐渐就是偶尔出门的时候偶尔的时候才会稍微折腾一下，平时就是都随便了。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忙了太累了，这样讲没有那个精力没有那个时间了。在墨尔本念书以后，当时那个学上的是全日制的，一周就要去学校上六七次课这样吧，然后这六七次课我又没有车，当时然后我就是公共交通，我住的也不是正好在学校旁边，也不在学校里面住，然后所以去上学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没有在化妆在打扮，每天就是素面朝天，然后我也不在意，我就觉得我就是去上，我上课我就是去学知识的，我长得好看我也学那么多知识，我长得不好看也是学那么多知识，就无所谓。
讲得有道理。
然后在全职学习的之余呢，我还有一份餐厅的工作，那去餐厅工作的话呢，我就还是化个妆，因为就感觉是对人家的一个尊重吧，就是起码因为我后面就觉得我老就是大概三十多岁以后，你肉眼可见的这个人就憔悴了，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观感是这样的，首先是你脸上的这个血色
流失，
一个是胶原蛋白流失，一个是血色就减少了。就我年轻的时候我嘴唇特别红，很多人看到我都
说你现在看起来巨红无比好不好。
我是跟我自己更年轻的时候比。我今天还行吧，因为今天运动了，因为我这段时间都在运动，
非常好。
然后我在我小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画了口红，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然后我可能擦一个淡色的唇膏的话就跟没擦一样，因为我自己的唇色实在太深了。但是等到我三十多岁以后，我经常就会觉得我如果说不擦口红的话，我这个嘴唇就是苍白的惨白，然后脸上也没有什么血色，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人很，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时日不多了已经。
对，就像我这么不爱打扮的人，我有时候还也会画一个口红涂点颜色。
对，就是人气色好一些，所以那个时候纯粹就是以一种尊重别人的心态在化妆。
是
对，所以在餐厅工作的时候是每天都会化妆的，然后只要不去餐厅上班我就不化妆。就是爱美这个事情真正在我人生当中被我完全放弃是我当了幼教之后，因为当了幼教之后你就完全没有那个时间那个精力，就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你就是累惨了累疯了，然后你回到家如果说还要卸妆的话那简直就是，而且因为很累嘛，你这一天当中可能就会流很多汗啊，就会怎么样啊，就妆就可能到中午的时候就已经花的不行了，因为我化妆又是很容易花妆的人，尤其是眼妆的那个部分，因为我单眼皮嘛，所以我就是因为妆容易花啊，以及下了班之后实在没有精力卸妆，以及幼教的话就是早上要起很早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时间去跟精力去化妆，然后久而久之就像你讲的它就会形成一个惯性，我就习惯了以及环境也是那个样子的，没有任何人化妆，没有任何同事化妆，
所以
你就会觉得
孩子是我们对于美的追求的终结
对，是的，对对对，我们情况是一样，你只不过说我是育的别人的小孩，你是育自己的小孩。
对，
对，而且还就是孩子嘛，因为小孩包容度很高嘛，他也不会觉得说，他不会评价你说因为你没化妆你不好看什么的，孩，小孩根本就不会这样，反而是我有的时候化妆了，小孩就会盯着我的脸看，然后就说 "You look different today"，然后我就问嘛，我说嗯。我说对，我说因为我今天化妆了，然后我后面就是好奇嘛，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老师化妆好看还是不化妆好看？然后那小孩就会说你不化妆好看。去年我换到小学来工作之后，我一开始还化妆来着，一开始化妆化的可起劲儿了，我就觉得嗯，我再也不用换尿布了，我再也不用做那么多体力活了，我可以精致的去上个班了。而且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其实老师都特别喜欢打扮。我的同事们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种睫毛在哪一家种，做美甲在哪一家做，你做的美甲是什么图案、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我的是什么颜色的。啊，我今天晚上有一个那个 eyebrow 的 appointment，然后我要去染头
天
发
呐！
了，我要去做 botox 了。就对，就是围绕在一起，就是讲这些变美的话题，然后我就是一句嘴都插不上，而且他们就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嘛，他们都不会跟我讨论这个话题，
难怪你融入不进去，你
我就
看
融
看。
入不进去，因为我不爱美，而且我可能现在就是对我来说，舒服是 priority，要高于我到
是。
底看上去怎么样，以及高于我的这个社交需求，我就觉得我不会因为说想要融入这个圈子而强迫自己去做一些我可能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比如说种睫毛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天呐，那我他们每次聊到种睫毛的时候，我会问的问题就是啊，那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那你怎么洗啊？那洗的时候这个睫毛怎么办啊？我就会问一些很务实的问题。
哎，我觉得我反而最近我开始有时会注意一下那个衣服的搭配，
嗯，
就
是
我觉得，
吗？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生活各方面的状态就是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让我有精力，有
哦，
剩余的精力，然后就觉得，
嗯
可能就是稍微注意一下比较礼貌一
嗯嗯，嗯，
点。就是得体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又到了一个新的年纪，让我觉得我不能只管舒服，有时候也是稍微要得体一点。就你不能到了这个年纪，或者说更大，40岁、50、60岁，还是每天就是，哎，随便，whatever。
就是可能希望我们看上去是精神的吧，
就是
是
有照
整
顾
洁
好自
的，
己那种感觉。
嗯，对，对，嗯，我现在
就
是
是我
偶
觉
尔
得
上班
对，
会化妆，完全看早上到底几点起来，有没有时间。
我觉得这个就是照顾好自己，不一定是说是化妆。比如说，我最近就是开始健身呀，然后开始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呀。我觉得是，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完全把自己放下，因为你就是对于我来说，我的精力都是在孩子和家庭身上。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就是各方面都已经孩子也大了嘛，然后自己也开始工作了，然后也有一些剩余的精力，让我觉得说，啊，我可以开始照顾一下我自己。对，就是对，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得好一点，因为你到了这个年纪，你这么继续荒废下去，我就觉得晚年生活会比较没有质量。对。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你得积极的生活。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你可以随意生活，对吧？你不管怎么糟蹋自己，怎么熬夜都没问题。现在这个年纪就是你不能这样生活了，你得稍微有点规律，然后稍微在饮食上注意，运动上就是各方面管理吧。
这身体的本钱已经不多了。
我现在回顾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是中间有一阵子，可能就像你说的，我在刚来美国，包括去欧洲读书，就是年近20多岁的那个年纪吧，就是对美、对穿衣、对可能化妆，开始会有一些追求啊，有一些花精力在上面。但是回归，就是回到我现在30多岁，我又觉得我又回归到了我小时候的状态， 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越活越就是慢慢的活出真正的那个自己，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受到环境周遭的人的一些影响，但是慢慢慢慢就是你还是会活成你自己原本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人是很难改变的，或者说我这样的人比较固执的人比较内核稍微稳定一点，我是觉得很难改变我自己，而且我似乎也不太愿意为了其他人去改变自己，就慢慢慢慢的就是活成了我原来的那个样子。
你就我觉得可能就是知道到底什么对你是重要的，对吧，
在活明白的这条路上走的稍微远了一点，是我觉得以前就是可能没有定性下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现在就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外在的东西就没有那么重要。你知道我前就上礼拜六嘛，我跟我去朋友家聚会，然后他邀请了他的其他的几个朋友，然后几家人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几个妈妈，我准备说几个女生，算了，有点不合适，我们几个妈妈坐在那边聊天。然后大家除了我之外，大家的生活条件其实都是蛮不错的，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坐下来一起聊天一起说笑的时候，大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该有什么就有什么，就是都是原生态的，然后皱纹啊褶子啊斑啊痣啊都在。然后我当时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状态，就是每个人都是在活自己，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是真正的内核非常稳定的人，也是真正的我自己以及我希望我的女儿之后能够活成的样子。
那你养育他们的方式跟你妈对你的方式是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有一些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你会打扮他们两个吗？还是说你就像你妈对你一样，给他们完全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决定买什么衣服怎么穿？
小的时候他们的衣服都是我买的，然后他们就穿我买的衣服，然后到最近这个年纪呢，他们开始有自己的喜好，我就会多买一些衣服买回来，然后让他们选你们想留哪几件，然后把他们不要的退掉，然后但是他们也有非常多漂亮的裙子，可能就是有的是一部分是我买的，一部分是别人
送的
二手的，二手的，然后一部分是回国的时候那个亲戚买的，然后他们就会在有一些场合会选择穿这样的衣服。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平时也不太会去选择穿这些，就是穿这些衣服，他们会觉得很麻烦，我活动不方便，因为美国很多这种户外的时间嘛，对吧，你穿个裙子你就是不方便。而且我觉得他们受到自己同龄孩子的影响，就是美国孩子的审美真的是特别差，都很丑，大家都穿的特别丑，但是又舒就是以舒服为主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就聊了一下我们妈妈的审美，聊了一下我们自己这个审美的这个形成以及变化。
对，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对美的认知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变化完善，就是最终可能到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知道说哦，我觉得这个是美，那个这个社会定义的美在我眼里可能不一定是我所认为的美。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会在自己认为美的事情上面我们会坚持。就是我觉得所谓的邋里邋遢并不是我放弃了，而是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在小宇宙上订阅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其实也可以在 Spotify 跟苹果客户端上搜索到。如果大家觉得能从我们的陪伴当中有一点点收获，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听到。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
对，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
周遭在并不绝龙，遍体鳞伤却不疼，还清醒习惯了痛。那是我攥着断线的风筝，泣不成声也不容，泪眼迷失在天空。那是我执念讨好冷漠，不动心的轮廓，原来还有那么多。那是我背上逆流成河，雨从云间坠落，叫醒自己的呐喊。再说我爱我的懦弱，我爱我的笨拙，我爱我被别人嘲的苦涩，我爱我的失措，我爱我的坎坷。绝冷，遍体鳞伤却不疼，脱胎换骨的旅程。那是我攥着断线的风筝，泣不成声也不容，如今淡然一阵风。那是我已被别无选择，不知爱的颜色，原来还有那么多。那是我背上逆流成河，雨从云间坠落，听到自己的答案再说。